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以斯帖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啊。然后后边那几节呢，我们把它归到下一章的部分去讲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以斯帖记第二章的一到十八节。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啊。好吧，来看哈。我们知道呢，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在宴席上啊，当他喝酒喝高兴的时候，他要求他的王后瓦什提呢，然后站出来啊，让这些所有的人呢去看他的美貌，结果他没有答应，然后一怒之下呢，就把这个皇后的位置给废了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也提到过呢，这是出于神啊，这事是出于神，为了给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呢铺路。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一节，说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了啊，他不生气了啊，他的这个气已经消了啊。然后呢，这个原文说他就开始纪念瓦什提，就是回想啊，纪念瓦什提呢，不单纪念他的一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想这个人啊，因为他毕竟非常美貌啊，曾经这也是有夫妻之情在里面啊，人家说的。然后就是说毕竟呢也是曾经喜欢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非常想念他，但是想想他嘛，又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啊，想起他做的那事儿吧，又想起了针对他所下的那个法令，就是他不能再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说，此时的这个亚哈随鲁王啊，他的心情，他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啊。一方面呢，气儿已经撒完了；另一方面呢，哎，他又想这个女的了，想这个女的，但是呢，又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然后对他的这些惩罚和这个命令已经发布了，而且在整个国家宣告了，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回头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不出于他自己啊，上帝也使用他的这些做法啊，和他说话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个事情成全了。所以说他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想念这个皇后，他想念她的美貌，但是一方面呢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啊，因为你的话已经说出去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后边哈，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啊。我们从第二节看第四节哈，第二节说啊，于是呢，那些服侍王的那些仆人就开始建议或者是宣告啊，说什么呢，要为王去寻找处女，听好，是处女，然后呢必须是面容美好，容貌美好，长得要漂亮，然后呢还是处女啊。我们看到这个王身边的人，他是非常能够看透王的一些心思啊，我们应该想过，那个当年亚沙龙杀了暗嫩，然后逃到外邦的时候呢，神人说大卫呢，他非常想念亚沙龙，但是呢，因为不能违背律法，又不能把他叫回来，后来这事被谁看穿了？被约押看穿了啊，然后就有了后面的事情。所以说，这些服侍王的人呢，在王身边的人呢，他们每天所想的就是如何讨这个王的喜悦啊。所以说呢，王即使不说这个事情，他们看到王这种纠结，这种不对劲的时候，他就哎呀，他说我哎呀，这个事情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他不能说呢，我替他说了吧啊，然后就有了这样。但是这一切呢都出于神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在这个以斯帖记里边哈，无论是亚哈随鲁王发脾气，还是后来立下这个法律，还是后来他纠结，然后这些人给他出主意，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掌控当中，为的是要引出后面的事情。所以说呢，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但是我后来注意到一个问题，这卷书的重点不在于历史上它什么背景，这卷书的重点也不在于啊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的事情，什么事情导致他想念啊。有的人说，哎，后来他出征打了败仗，哎，所以回来很郁闷啊，就想这个皇后，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斯帖记里边有一些 哎，你觉得根本不可能有的这种反转，就是好像忽上忽下，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啊！实际上，上帝做事呢就是这样啊。然后第三节呢，说指派他，他管，指派他的总管啊，然后在他这个国度，就是他的127个省，要招举所有的处女，啊，必须是处女啊，然后呢，容貌必须是美好的啊，长得必须要漂亮。然后就要送到书山城书山宫的那个女院啊，交在看守女院的那个太监叫西该手中啊。西该这个人接下来会提到，这个人呢对后来以斯帖被送入这个王的身边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因为他有决定性的，他有决定权啊，他起的重要推荐作用。所以说这章当中反复提到这个人啊。好，往下看啊，而且呢要给他们提供这个。有的地方翻译成化妆品，其实这就是擦拭的意思，就是给他们擦脸啊，擦身体，就是负责让他的容貌啊，去整理他容貌。第四节哈，是这么说的，说在王眼中看为美好的那个女子，她就可以代替瓦什提作为皇后。注意这里哈，这个词非常重要。在王眼中看为美好，他就那个女子就可以代替瓦什提作为王后。然后呢，圣经在第四节说，这个建议啊，在王的眼中看为美好，他就如此行。啊，你看到没有哈？这些臣仆说啊，王看着好的就能行。然后呢，这个王看着这些话也是好的，也就是说，这里边表面来看呢，是王看着好，但实际上呢。神要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事啊，所以说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表面上呢，你看表面好像一个王非常的任性啊，表面看他的臣仆好像在谄媚他，但是背后你要想想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些事情，为要成就后面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知道哈，接下来会有一场啊，世俗啊会说叫选举或者说选美。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瓦什提她真的是很美啊，在王的眼中，所以说能够找到一个代替瓦什提的事情，这个本身是不容易的啊，能够选上呢也是万分之一，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说往下去看，从第五节到第七节，舒然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耶格尼亚又名约亚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注意哈，第五节非常有意思。第五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一个犹大的男人临到这个书山城，你看到没有哈？我们在讲以斯帖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是怎么讲的，这些事情临到啊，在亚哈随鲁掌权那个时代。然后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呢，这个莫迪改开始提到莫迪改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说这个男人呢就临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要求出场的，是神把他安排在这个书山城。也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事情，神为了成就他最终的一个旨意啊，把这个男人呢安排在书山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个人是犹大人，是上帝的子民，是旧约历史当中的以色列人啊。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说我们上一次讲第一章的时候讲过，以斯帖记它的历史，这段故事发生的历史是处于犹大人第一次被掳归回和第二次被掳归回中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波斯帝国开始，有犹太人呢陆续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啊。但是哈，在历史上没有记载犹太人被掳到书山城。你要听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呢，书山城的犹太人 是那些没有参与回归，然后呢想要继续留在波斯住在这个外邦里边的人呢，他后来是住到这个城里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苏珊城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啊。据犹太人的历史说呢，摩尼改以前是做生意的，后来呢就到了这个波斯帝国的个政治中心，就是苏珊城。我们也知道后来他做上了官啊，他开始参政，也就是说他属于那些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人啊。往来看，他的名字是莫迪改，来注意哈，莫迪改。我们要注意哈，这个莫迪改啊，它不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它是一个外邦的，是一个就是说外来的一个名字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当时的社会，他不再像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啊，你们与万国的民不同啊，你们在世界上与他们分别开来，这个人不是的。这个人你从他的名字看，你就知道他和他父亲信仰状况如何，他们更崇尚的不是和这个世界分开，而是拥抱融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莫迪改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莫迪改这个词实际上它最早是从巴比伦的词来的啊，它源于巴比伦那个偶像叫马杜克啊。莫迪改的意思就是马杜克是他们的主，或者是马杜克是他们的神，他是从巴比伦过来，巴比伦马代波斯啊，这样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名字里边本身含有的是有外邦偶像的一个成分。我后边会跟你讲，以色列的名字也一样啊，以色列名字是谁起的？摩尼改起的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已经从他身上找不到那种希伯来的那种传统，你也找不到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信仰，他的个做事方式，他已经逐渐的向外邦人去靠拢，他是这样一个人啊。然后说他是雅尔的儿子，示美的孙子，基士的曾孙啊。最后说他是便雅悯人啊。我们来看他是便雅悯人，圣经呢记载这里的这件事情呢，圣经为什么要单独这么说一下他的家谱？你要明白，实际上是圣经是故意的啊。也就是说呢，当提到便雅悯、提到基士、提到示美的时候，他是扫罗家的人，他在历史上是扫罗家的后代啊。这个示美就更不用说了，示美就是当时拿石头砸大卫的，然后骂大卫的那个人啊，而且在也是便雅悯人。也就是说是圣经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刻意的，你要明白。也就是说你能够想到什么哈？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这个人呢，他的家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家庭。从信仰上来说，就像当时的时候，你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如果从肉身上来讲，他是可拉的后裔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是便雅悯人啊，他的祖先呢曾经是跟大卫作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跟后面要出场的那个雅甲族的那个人哈曼要联系在一起。雅甲是谁？雅甲就是撒母耳记当中上帝命令扫罗要杀掉的亚玛利人啊。最后呢扫罗把他放了，扫罗存留他的性命，但后来呢他被撒母耳没有放的啊，撒母耳把他砍成了肉块。所以在这里圣经就非常有意思了。在扫罗那个时代呢，上帝命令扫罗完成的事情没有完成，但是到这里的时候，上帝要使用扫罗家的后代来做完这没有做完的事情。那你看到没有哈？在扫罗那个时期呢，扫罗是有兵权的，扫罗是有军队，是有政权的。那时候呢，扫罗他也没有把这个亚玛利人灭绝，但是很有意思，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犹太人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是不占优的，因为那时候掌权的是亚哈随鲁，那时候在国中居高位的是哈曼，但最后呢亚玛利人被除掉。也就是说呢，上帝实际上是要把 被人耽误的事情他要继续做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以斯帖记里面，上帝所使用的人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大有谋略的那种属灵伟人，而是在祖先或者说在他再早以前曾经是在神的家中是有罪的人啊，有缺陷有罪，而且呢有做错了很多重要事情的人。所以说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提到呢，他不单是扫罗家的人，便雅悯人，他也是跟犹大王耶哥尼瓦尼亚，就是耶亚金哈，一同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的那一批里边的人啊。你需要注意哈，那是已经是很基本上是将近100多年以前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为什么提到他跟犹大王耶哥尼亚被掳有关系，你实际上你去查那家谱，你去查这些时间段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按时间算的话，那年纪都太大了啊。其实你不是要那么看的，他强调的是他的家族在当时是一起被掳走的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圣经强调莫尼改是跟这个耶哥尼亚一同被掳的啊，你去看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亚金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什么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那个耶利米书24章呢，这个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这些被掳走的被带走的是极好的无花果啊，你说那些不投降的啊，没被带走的啊，那是极坏的无花果。这些极好的无花果呢，就是这些被掳走的人啊，上帝打发到加勒底之地的人，说神说呢，他必看过他如同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眷顾他们，让他们最终回来，并不拔出，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说这个莫迪改和他的家族呢，在上帝面前其实是蒙受恩典的，因为上帝从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说过他要施恩于这些人，虽然他们被掳了外邦，但是神不会让他们失掉对神的这种信仰啊。虽然曾经走偏，虽然曾经有忘记的时候，但是神最终会让他们回归到信仰当中啊。然后第七节哈，我们来看这第七节。第七节啊也很有意思，第七节是这样说的，原文跟前面提到莫迪改和这个以斯帖的第一章提到这个亚哈随鲁那个时代是一样的，说这事儿临到谁啊？临到那个哈大沙，就是他叔叔的女儿以斯帖啊，这事儿临到哈。也要说呢，这些事情呢，最终这些事情呢，临到了这个哈大沙啊，就是他那个莫迪改他叔叔的女儿以斯帖身上啊。这个哈大沙呢被莫迪改养大作为养女，这个事情呢是神一手安排的，神在很久以前呢也预备了这个女的啊。也要说你看到这里这个细节啊，所有以斯帖记当中的事情呢并不是由人间决定的，乃是由在天上的那位上帝决定。而且呢这个莫迪改呢养大了他，在这里圣经重点强调他的原名叫哈大沙，但是莫迪改刻意给他改名叫什么以斯帖啊。来看这个哈大沙哈，哈大沙是希伯来名字，就是番石榴的意思。去看以赛亚书41章啊，还有以赛亚书55章啊，这个荆棘长出代替番石榴，什么意思呢？番石榴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代表替代沙漠中荆棘蒺藜的所长出的这种美好的植物，象征着神对他百姓的施恩和赦免，也象征着复兴。你看到没有哈？其实你看整个以斯帖记 真正跟这个以斯帖记发生的事情挂钩的，就是他这个名字哈大沙，在被掳的地方，最终上帝施恩于他们，拯救了他们，然后复兴了他们，啊，是这么个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名字呢是以斯帖他的父亲给他起的，强调的是犹大人的信仰，强调有一天神会施恩于他们，是带有这样美好的意愿。但是这个莫迪改哈，他在养大这个哈达沙的过程当中，他把他的名字给他改掉了。也就是说呢，你往后看你会发现，莫迪改在刻意的，不单是他自己，他也要求以斯帖这么做，就是把他的信仰藏起来啊，然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以斯帖。我们注意这个词，以斯帖。因为我们以斯帖是一个外来的词哈，往下看，以斯帖是什么意思呢？以斯帖这个名字，它其实源于巴比伦的文字，它是巴比伦一个女神的名字啊，那个巴比伦叫伊斯塔啊，就是金星的意思，金星哈。然后这个词呢，其实跟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曾经拜的一个偶像有关系，就叫天后。啊，叫天后，巴比伦呢是这样叫伊西塔啊，差不多。所以说你会发现，无论是莫迪改的名字还是以斯帖的名字，都是什么外邦的名字，然后里边都是有外邦的假神在里边的。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呢？你要想想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啊，而且明明不是这个名字还要给改成这个名字，而且最后还说别跟别人说你是犹大人啊，今天来说千万别告诉人家是基督徒啊，这个事情别把你的信仰暴露出去啊。我们来看，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知道哈，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其实都拥有两个名字啊，有一个是他希伯来名字，在神那里的名字，另外一个呢是当时你们亚萨给他起的，在世界上做官的时候叫的是那个外邦的名字，那所以说你要注意哈，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然后说呢，因为他没有父亲和母亲啊，首先呢这个人父母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女子呢说她样式俊美，容貌美好啊，这个原文叫样式俊美啊，其实呢这个样式也是轮廓的意思。你看这个词表面意思好像说这个人身材好啊，轮廓好，然后长得美，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有属灵的含义。你去看创世纪的第29章还是创世纪39章，当提到这个拉结的时候说什么，说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拉结是生的美貌俊秀。创世纪39章呢第6节说约瑟呢秀雅俊美，然后呢创世纪41章说呢法老梦里边7只母牛又肥壮又美好啊，8章18节说那些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啊。后来呢在撒母耳记上15章18节提到大卫的时候，说他容貌俊美。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你往后看实际上强调的并不是说这个女子她长得多么妖艳，她长得身材多么好，其实在以斯帖记里边指的是她的信仰上的美啊，我们一定要这么讲，我们后边会去讲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呢是神所预备的，是神所塑造的，虽然呢她被改了名字，改了外邦的名字，但是她的本质里边是一个希伯来人，她本质里边有神儿女所应该具有的神富有的那些特征啊。往后看一下，说她的父亲和母亲死了，莫迪改就把她娶来，故意他自己做了他的女儿啊。我们注意哈，这几节哈，就是这个第这个5节到7节，圣经呢用这几句话介绍了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而且以斯帖记里边接下来重点就是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的事情啊。 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为这两个人的出场做个铺垫，而这两个人所有的事情最是最终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而预备的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是犹大人啊。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懿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舒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给西该。那好，我们来看哈，第八节说，原文说这个事情临到了，你看圣经总是强调这细节哈，就这个事情啊不吹人，这个事情啊是临到在那个时代，临在那个人身上的，不是人安排的，不是人选择的，是神安排的啊。什么是这个事情临到了，就是当王的命令哈被听到的时候，有极多的女子被聚集到舒山宫，交在西该手中，以斯帖被带到王宫。这个带到王宫这个词原文是带走或者说掳走的意思，你注意哈，然后交在了那些看守那些女子的膝盖手中啊，又提到这个膝盖。首先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啊，而且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次去招聚处女啊，有很大的可能他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从官员开始的，你要明白吗？很可能从官员开始的。我们看到呢，莫迪改在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从政，而且他的官位也是不低，因为他有机会看到女院，后边说他上女院的门口去转悠啊，你要一般人你进不到那个地方的。所以说有的人就讨论，有的说哎呀是莫迪改啊，为了成就自己的仕途之路，把他这个养女献出去了。这个没有理由的，因为圣经没说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呢看起来呢，你实际上你这到底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圣经也没说。但是呢终归只有一点，这也说这个事儿临到了。为什么临到呢？因为神许可了这件事。以斯帖呢被强行带走，实际上这事儿出于神。接下来这个西该呢将是本次试验当中一个关键人物啊，因为他最终呢他有决定的权利，来决定谁能够到王那里啊。所以这里再次提到这个西该，然后看到神仍然在掌管这一切啊。然后第九节到第十，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西该喜悦以斯帖，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饭，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吩咐他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啊。我们来看哼嗯，第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后并后事如何。我们来看哈，第九节是这么说的，说那女孩在他眼中是美好的，以斯帖这个女孩在西该的眼中是美的，是好的啊，他在他面前承受了慈爱。这事儿出于神哈，这个从小啊，实际上你去看这个以斯帖，她应该是一个敬虔的女子，因为她从小受圣经的教导，她那种美啊是属天的美，跟这些外邦女子包括瓦什提靠这种美貌娇艳谄媚的这种情色的东西所渲染出来的这种吸引力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她还没有进行系统的化妆，也就是这个人身上他带着一种从他信仰里边带的一种美。所以说呢，西该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女子，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具有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子民的后代，虽然她去世了，但是她把她的信仰都传递给了这个女孩。说这个事呢引起了西该的注意，他就急速的迫不及待的把他那些擦拭品和该给他的东西都给了他啊。而且原文说哈，有七个特别的女子 就是从王里边的女子，那些女仆属于是高级宫女，被从王宫中带出来专门来侍奉他，而且呢把他和他的七个女子带到了一个上好的美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房屋，因为当时这些女子被放在那个女院，在女院当中有一个特别尊贵的一个地方，就专门给这个以斯帖和他的七个伺候他的七个宫女。然后我们看，然后说这个，那继续往上翻一下。那往下说，以斯帖没有宣告他的国和他的本族啊？为什么呢？因为莫尼改命令他不可以宣告。这句话在以斯帖记里边不止一次的出现，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你说当时掌权者不敬畏上帝，然后里边很多人不信以色列的神啊，那是事实。但是犹大人他也不宣扬啊，你注意到没有哈？所以说那个时代呢，是你要知道，这个莫迪改不让以斯帖宣告他的本国和他的本族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啊，今天说啊，你不能告诉别人你是中国人，你不能告诉别人你是山东人，你是什么上海人，是哪里人，是美国人，是非洲人。这里这个宣告身份呀，不是说你在地上的冠籍，它实际上指的是你的信仰，包括你所信的神，包括你所信的那些信仰里边的那些律法条例以及一些关键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上帝的名字呢，还是说犹太人律法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东西，都被莫迪改给隐藏了，他不让他说。他为什么？首先你要明白个问题，莫迪改为什么反复强调不让他说？因为不让他说他一定会说。一个从小被正规圣经教育起来的敬畏神的女子，是不会回避自己的这个，就今天来说，你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这样的信仰，你是不会回避的，除非你可以告诉他，他再不会去说。莫迪改为什么这么干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首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莫迪改不是什么英雄，以斯帖也不是什么英雄啊。莫迪改实际上是当时散居在波斯国度当中大多数犹太人的一个缩影，就像今天住在万国当中基督徒的缩影一样。本质上呢，不是什么属灵伟人，什么英雄，就是怂货，就是不敢承认。用今天来说，就是不敢真正认主。我后面会讲这个不敢承认主是具体指哪一方面。也就是说，有的人怎么解读以斯帖记啊？说英雄莫迪改，伟人莫迪改，还有什么这个女英雄以斯帖，胆色过人，聪明美貌，完全是胡扯啊！你看以斯帖记里边有多少次提到不能说啊，这个事情不能说啊，不要提不要提啊，我告诉你啊，不要说出去。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害怕吗？为什么害怕呢？那肯定跟自己的吃喝住行生意啊那些好处有关系了啊。你首先要明白个问题啊，当时那个时代有没有掀起对犹太人的逼迫和歧视？在哈曼上位之前没有。事实上在马代和波斯帝国当中，犹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比巴比伦那时候要好很多，因为马代和波斯里边有很多王他是善待犹大人的，有这事儿你不能怪到别人身上。而且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你说啊，我是犹大人，这个事情会掀起人对你的仇恨吗？没有旅游的。你今天你说啊，我是基督徒，就掀起仇恨吗？没有旅游的。我告诉你，你得看你怎么谈你这个身份啊。就今天你说你见人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怎么了？ 你说啊，耶稣爱你，耶稣祝福你啊，耶稣让你家这个有钱啊，又怎样？你说啊，行行，你这基督徒不错啊，挺好，有机会我也信。但是你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传上帝的福音。什么是上帝的福音呢？若不悔改，必然灭亡。啊，你告诉他这个时代的人怎么敌基督啊？从掌权者到普通人怎么敌基督啊？你讲完之后，人一听，哦，这就是基督徒的意思，这就是犹大人的意思。那么呢，就开始针对你了。所以说啊，你要明白，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告诉别人是犹大人，在今天你不告诉别人是基督徒，并不是说你嘴上说啊，我是个基督徒啊，我是个犹大人这么简单，而是说你有没有把信仰里边那些关键部分给人讲明白啊。你往后看，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啊，无论在以斯帖记里边，还是在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边，无论是哈曼还是那些恨犹太人的人，他向王告状的时候，他都这么说，他说有一种民，他们的律法与万国的律法不同啊，他这么去讲。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犹大人在当时与万国有什么不同。第一个，跟不跟外邦人通婚？不跟。吃不吃外邦人的宴席？不吃。如果你坚守这些条例，那么你的仕途生意之路会不会受影响？那是会受影响的。在单礼书里边啊，单礼不吃王的宴席，单礼的三个朋友拒绝跪拜王的金像，这给他们造成了生命的危险。当然最终上帝拯救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莫迪改他为什么不让以斯帖说，其实很多时候他是怕失去已经到手的那些好处，因为他的这个从政之路已经很顺利了，他已经进到已经能够接受到女院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弟兄往上一点，往上，好好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可不止莫迪改是这样的人，那个时代很多人入了波斯籍并且把名字改了，而且为了方便做生意，为了方便跟外邦人来往，把名字从希伯来文改成外邦的名字，甚至也不害怕这名字里边有没有巴比伦的神啊，有没有巴比伦的女神男神这些东西，反正改完之后我能够跟世人更好的交往就可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从信仰层面，这个以斯帖的父亲他比莫迪改的信仰更坚定，你从他的女儿就可以看出，他给他女儿叫哈大沙。也就是说莫迪改出于某种的考量，强行让以斯帖遮盖自己的信仰，他自己这么做，他也让他的养女这么做，你要明白。我们讲到后边第三章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去讲啊，当然今天不会涉及到什么时候公开信仰才叫公开信仰。你往后看莫迪改是在什么时候把信仰公开的，什么时候莫迪改公开了他的身份，什么时候以斯帖公开了他的身份。公开身份意味着冲突，你要明白哈。当今天这个时代你传一种假信仰的时候，你把那福音删吧删吧，你跟今天三字教会顺服掌权者，哎呀包容，哎呀耶稣爱你啊，还有西方的白左啊，说包容啊，什么种族包容，种族平权，同性恋都包容啊，当你传这种山歌过的福音的时候，你公开身份你也没有什么危险啊。你跟犹大人你说哎呀我是犹大人啊，但是信巴比伦的神，也拜巴比伦的天后啊，那没什么危险。但是你把圣经里边的真理，就是我们信仰里边和外邦人可能起那种明显冲突的时候，那么你的这种公开就是危险的。但是这种公开在信仰当中是必须的，因为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那我在天父和上帝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你。所以说莫迪改、以斯帖还有当时的犹大人最后在灾难面前得救了，但是得救的前提是什么？他们不再隐藏自己的信仰啊，今天来说不再否认主。十一节， 摩基改在所有的日子和就所有的日子和日子当中的时候，他都在那些女院的念那个前面那个院子去徘徊，为要知道以色列平安不平安，而且知道他被做了什么。我问你，他转悠了多长时间？你往后看，你知道以色列被带进之后，六个月用没药是吧？然后六个月用香膏，也就是说有一年的时间在那里预备。然后弟兄姊妹，你能想象这个摩尼改他一年当中他有多么的难受？他难受不难受？他当然难受。这不是 他已经不拿他当养女，他真的是拿他当亲生女儿。所以说有人讲莫迪改把自己的这个美貌的养女送到皇宫里边去勾引这个亚哈随鲁，然后好得好处，这是完全错误的。啊，莫迪改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痛苦，他没有平安，因为他知道无论选上还是选不上都不平安。你要明白莫迪改有没有纠结啊？当然纠结。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嫁给外邦人啊？还嫁给这么一号人物，说休就休，说娶就娶，而且喜怒无常。所以说弟兄姊妹，莫迪改，莫迪改这个人啊，他是参与政治很长的时间，他知道政治里边的黑暗，他也知道亚哈随鲁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一个真正爱自己女儿的人，他不会让自己女儿嫁给这种人，但这由不得你，已经被带走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这一年当中最受折磨的就是莫迪改。在今天也是。很多时候牧师啊和基督徒啊，尤其牧师和基督徒哈，为了能够多吸引点人，为了能够不和这个时代的掌权者冲突，为了不影响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意，世界上的人情。所以说呢，当谈到自己信仰的时候，当谈到自己基督徒身份的时候呢，就把信仰当中招人烦的那些内容给去掉了。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哈，你即使再删减福音，外邦人最终还是会强迫你啊，你靠着妥协，靠着把自己的身份啊去掩饰，去遮盖一些真相，然后你来和这个世界能够达成和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莫迪改呢，其实呢他掩盖自己的养女和他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信仰，实际上他是不想跟这个世界冲突，你要明白哈。但是你这样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力会强行的临到你和你的家人。他为了安全选择这条路，但是这条路没给带给他安全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注意读以斯帖记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点，你别把莫迪改和以斯帖捧成属灵伟人，什么胆色过人，什么英雄，是英雄吗？哪里是英雄啊？不过是罪人嘛，当然最终悔改了。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别把他踩到脚底下啊，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差，实际上你和他一样。也就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就是这个时代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一样的。而且你往后看啊，莫迪改很多的决定和以斯帖的决定并不是像人说的什么胆色过人，聪明而睿智，哪有什么睿智啊，里边做那些事让人看人那都不是智慧的选择，但是呢在神看来呢，那是不靠人乃是靠神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这里边最终所有人的得救靠的不是胆色，靠的不是谋略，靠的是信神而得救。你要明白哈，往后去看。所以说这里边的这两个犹太人呢，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缩影，跟我们一样有惧怕，有时候为了利益妥协。但是当这些强迫的是这些坏事临到自不是这些坏事当这些强迫的事临到自己和自己亲人的时候呢，又表现出那种痛苦。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人，或者说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本质的一面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十二节到十四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净之物，满了日期，然后依次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好，往下看，十二到十四。十二节是说啊，按着顺序临到这些女孩和女孩之间的时候，他们呢被带到亚哈随鲁王那里啊。这里还是提到这个事情临到了，按照顺序临到啊，本质上是一切出于神。然后呢，照着这个当时王宫的这个律法，或者说他们的一个规定，有十二个月的时间啊。这十二个月呢，让他们去擦拭身体啊，充满了他们擦拭身体。这个擦拭身体原文是擦拭，这个指的是主要指洁净啊，洁净的意思哈，洁净，擦拭身体去洁净啊。用六个月的时间呢去擦末药的膏油，六个月擦拭香膏，一共多少个月？十二个月，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足够的时间十二个月。你要注意这个末药的香膏，这个末药的香膏和这个后边这个香料是什么？它就是摩西律法当中上帝规定用在圣所、用在会幕里边那些，去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哈，把这些上品的香料、末药抹到会幕和圣殿里边一切的器具当中，好使这些成圣，然后献给上帝，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女子用十二个月的时间呢去洁净自己，去用香料，去用膏油熏自己呢，也是当时那个时代新娘在进入新郎的那个房间之前用香料去洁净自己的一个惯例。你可以去看旧约圣经雅歌书，提到良人啊，提到这个心腹跟良人的啊事情，你去看那些。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如果说你从这里的一些细节找它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用的这些条例都是旧约当中用于洁净圣殿、洁净会幕所用的。又像雅各书当中的那些新妇新娘用来洁净自己、预备自己献给新郎的之前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再次强调，你可以回去看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章哈，以色列记第一章。以斯帖记当中没有，表面上来说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在以斯帖记当中呢，最高的掌权者不信神，而且国中居高位的是一个畜类，敌基督的亚玛利人哈曼。甚至在那个时代呢，像莫迪改这样的人啊，他都刻意隐瞒信仰。也就是说，以斯帖记实际上是一个在表面上看来无神的时代啊。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在犹太人中间，你也看不见神的名字，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关于天国的福音被人刻意的给藏起来了。但是呢，上帝却有办法在这个无神的世代，把他天国的真理，把基督跟教会的真理用他特有的方式给启示出来。我们在第一章讲过，这里用的是反衬和反喻的反比的方式啊，与圣经当中其他方式不同。我们知道讲圣经的有人说啊，这个人预表基督，那个人预表谁，是吧？那这里不是，这里是用反方向衬出的方式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看完这几节之后，你会发现这好像是旧约的洁净礼，又像新郎新娘预备见新郎，又像新妇预备见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一位被选中的女子，啊，一位女子当中极美的啊，像这个雅各书所说的，用十二个月的时间，按照摩西的律法，用末药香膏去洁净自己，最终呢，去见那位良人，那位丈夫，万王之王，王中王。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以斯帖记里边从表面看没有神的名字，而且以斯帖记里边人都刻意的遮掩信仰，包括犹大人。 但是圣灵却有办法赐下这卷书，并且以他的方式让我们从以斯帖记里边看到天国的真理，让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你不要过度的关注以斯帖记里边这个人物是好是坏，他用的什么策略，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什么居心，他是不是好色所以才招那么多女妃啊，他还是怎么样啊，他为什么要做这做那，这个都不重要，圣经没说啊。以斯帖记的重点不是所谓的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神把那些东西藏掉了不讲。以斯帖记的重点你要注意，是神借着这些有限的不完美的甚至是有罪的人和事情来反衬出天国的真理。这是以斯帖记非常奇妙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以斯帖记当中，你别去过多的关注亚哈随鲁王这个人是好是坏啊，在当时这个招处女是什么背景，他招处女的动机是什么，这些重不重要，在圣经层面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如何在那个无神的时代，在犹太人都藏自己信仰的时代，用这样的经文和这样的方式把天国的真理漠视出来，就是基督跟教会的真理。所以说你看要看重点，你不要看那些枝叶啊。如果以斯帖记他没有在讲基督，他没有在讲基督跟教会的事情，那么神不会把这卷圣经把这卷书收到圣经当中啊。我们来看十三节，当这个女孩进到王那里，他所说的一切都要给他啊，跟着他和宫女然后直到王宫。也要说这个被选中的这个女的他有特权啊，他有特权，他有特权要求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有的人说他有特权要求化妆品，我觉得比这个权力更大，他可以用这个特权给自己和自己的家谋求一些特殊的事情，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呢，十三节告诉我们那个被选中的女的有这个特权，但是之后的经文你会发现以色列没有使用这个特权，也就是说他不是刻意追求这个事情，他也不是想利用这个事情寻好处啊。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他晚上进去，然后呢早晨返回女院的第二个院。刚才讲到有个女院哈，旁边还有第二个女院，第二个女院呢就是管理妃嫔的太监沙迦所掌管的那个地方，沙迦那叫第二女院。也要说呢，晚上跟这个王同房之后，第二天呢就不再回女院了，要回第二个女院，就类似于后宫似的啊，就是管妃嫔的地方，是由这个太监沙迦，这个沙迦的意思是美人的仆人啊，专管美女的哈，专管后宫的。而且到这个第二院里边呢，这些人会有一个新的身份，中文叫妃嫔，原文叫妾或者叫情妇的意思。后边说，除非王喜爱他，提他的名召见他，不再会有机会到王那里。也就是说，这场所谓的选美，实际上真的是你人是不能决定的。首先呢必须得美貌还是处女，而且过一关一关的关卡，最终的时候呢就是有机会到了王那里呢，然后大部分人他就成了妾，还成不了妻，你明白吗？皇后最终只能有一个，然后可以说其他的都是牺牲品啊。说除非王啊，原文说特别的喜爱他，就喜爱到不可思议啊。这个词在旧约你看看，就是雅各喜悦拉结啊，这种特别的喜悦。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女子呢，被带到王宫里，表面上看是很风光，但最后实际上他们的惨是很多人所忽略的。就是说，这些女子在跟王同房之后，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寡妇，她不能再嫁人了，她也不能再去见男人，那这个都是非常惨的事情啊。看这个以斯帖记四章十一节，若不蒙召擅自进于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怎么样，必须处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条道路是不归路，是单向的。最终只有一个人成皇后，其他都是炮灰。但是弟兄姊妹，即使是这件事情，也在神的掌管当中。此事的重点就在于，上帝如何让以斯帖冲过重重的障碍，最终成为皇后这件事情，为他预备他后面的道路。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六节。摩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摩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十六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我们来看这两节。第十五节说呢，临到了，什么事临到了？这个顺序临到了这个以斯帖，而且啊，以斯帖记当中把谁当做以斯帖的真正父亲？亚比孩，在以斯帖当中，以斯帖精神上的父亲、信仰上的父亲是亚比孩，而不是摩迪改。你要明白，因为摩迪改的所作所为不配。啊，我们来看这个亚比孩。亚比孩原文的意思是大能的父，这明显就指的是天父，这明显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一个犹大人的名字啊。而且你看以斯帖记九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也说过，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呢，这个以斯帖的信仰源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信仰上去教导这个女儿。所以说，除了莫迪改逼着他不让他宣扬他身份这件事情，以斯帖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后边说，就是莫迪改收到自己女儿的，后来他提莫迪改进到王那里去，他没有要求什么，除了掌管女子的王的太监西该所吩咐的，以斯帖一概不求。弟兄姊妹，也只有一个人他的信仰是属天的时候，他才不会借着这种大好机会为自己谋利。以斯帖追求的不是这些啊，而且在以斯帖这张自始至终，以斯帖都不是那种追求名利的人。这里呢说，以斯帖就在所有看见他的人的眼中都蒙受了恩典，不光在西该眼前蒙恩，在所有人眼前蒙恩。箴言书三章一节到四节说，我儿，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要谨守我的诫命啊。后边说，这样你就能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其实呢，表面上看是在这些人面前蒙恩，实际上是在上帝眼前蒙恩。以斯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源于他的信仰啊。也就是说呢，在当时所有的人眼中，不单是西该眼中，所有看着以斯帖的人都觉得他是美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其他女孩不同。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什么呢？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彼得前书三章三到五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以斯帖记这个人，在当时的所有人，这些外邦人眼中，看起来跟其他的女人不同，跟瓦什提也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亚哈随着王眼中看着，也是与这些世人所不同。这是一种属天的美丽，这不是从世上来的。也就是说，摩西律法规定，犹太人不嫁外邦人，犹太人不娶外邦人。但是这个事情并不出于犹太人自己，这不是莫迪改想做的，这也不是以斯帖想做的，这是神临到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个事情有深刻的用意。我们看下面十六节，以斯帖被带入他的王宫，到亚哈随鲁王那里，在十月份，就是提别月。你注意哈，提别月呢是犹太人的年历的第十个月，相当于我们今天公历的十二月份到一月份。提别月是用来纪念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所围困的日子，就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一节，当西底家背叛的时候，在他做王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面筑垒攻城。你看到没有？这个月份有 特殊的含义。而且呢，以斯帖被正式带入王宫的时候是在尼布甲尼撒做王的第七年。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亚哈随鲁做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节，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然后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第三年的时候摆设宴席。然后上帝呢，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预备这些事情，在当时这个国度当中预备这些事情，到亚哈随鲁王第七年的时候开始正式成就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呢，你去看一看那些所谓的背景书，你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历史当中，亚哈随鲁王和他的国度和他庞大的波斯国度是人眼中的重点，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亚哈随鲁王和他的国度只是一个背景。那这些背景无论他多么强大，都是神使用的工具，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啊。所以说，在不可思议的过程当中，上帝以他的大能和智慧一步一步做完了这些事情，为要成就他最终的旨意。我们来看十七节十八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恩宠，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最后两节说，王呀，他爱以斯帖过于所有的女子，这个爱就是特别爱，指的是以撒爱利百加，雅各爱拉结的那种爱，知道吧？说他在王眼前承受恩典和慈爱超过所有的处女，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颈项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然后十八节说，王为他的众首领和他众仆人摆设了伟大的宴席，就是叫什么？叫以斯帖宴席，用他的名字起的。又让各省休假啊，原文不是说豁免关税，原文是休假，指的是安静、安息、安静的意思。并且照王的手的能力和权力，去大大的赏赐礼物，赏赐礼物哈。也要说王高不高兴这个事情，王对能够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后，他看着唯美的王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他甚至为他找到王后这个事情，单独在国中开了一个大宴席。而且因为他找到这个王后，要施恩于整个国度。你要注意哈， 我们来看，这两节提的是什么呢？这一位以斯帖特蒙怜爱，而且王因他的缘故大摆宴席，又赏赐他各省啊，让他们安息。也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再次回到以斯帖记的中心哈，就是说刚才这几节啊，这场宴席的事情呢，你会发现个问题，被起名叫以斯帖宴席。为什么呢？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王亚哈随鲁要通过这场盛大的宴席来去庆祝他迎娶以斯帖。你要明白哈，这是一场婚礼，这是一场婚礼啊，啊，这是一场婚礼，很少有这样的婚礼为一个女人单独去摆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其中反衬出天国的真理啊，上帝用这个来反衬启示我们天国的真理，就是说将来会有一位大君王，就是万王之王啊，好比什么呢？好比这个127个省，当然比这更大的这一位君王，他为了迎娶他的心腹，他摆设了天国的宴席，然后邀请他的仆人，然后呢为这个心腹的缘故呢施恩于他的国度，使这个国度当中所有的人呢能够得到安息啊，能够想到安息，能够还能够得到赏赐。也就是说，这地上的国，这地上的一场婚宴，这地上的一场娶亲，指的是天国的宴席，基督迎娶教会。你能看到启示录最终的那一幕。所以说，上帝在那个无神的时代，在那个犹太人都把自己信仰遮掩的时代，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漠视出了天国的真理，基督跟教会的真理，基督跟心腹的真理。所以说以斯帖记确实是圣经的一部分，因为里面真的有关于基督，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理。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哈，对于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不要过度参考背景和某些参考书，因为那些参考书很多时候重点侧立于啊，当时这个人他为什么奔行这样的政策，这个王是不是好色啊，这个王做这个事情是对对不对啊，是不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女的送进去，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个都不是重点。因为以斯帖记的重点是让我们跳出这些背景，那如果你只定睛于当时那个背景，那么你解释出这以斯帖记呢，那就是宫廷剧，你明白吗？那就叫宫廷剧，跟你今天看什么这传那传没什么区别。然后后边就你讲了，那叫宫廷斗争，都不是的。以斯帖记在讲基督的事情，在讲天国的事情，在讲基督跟教会的真理。所以说你要跳出那个世代的局限，那个世代的背景，你要回到基督里面，你要回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中里面，你才能开始正确的去看以斯帖记。因为这件书虽然引用了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日光之下的事情在讲日光之上的事情，在讲将来永生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今天的以斯帖记呢，这个第二章的1-18节呢，我们讲到这里。愿神保守我们啊，继续让我们在他面前蒙恩。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的脚步走在正路当中，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